追求成长的心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彼得后书3:18，我相信你应该感觉得出来，我很喜欢箴言这卷书，我喜欢从神而来发人深省的智慧，还有箴言最后一章所描述的那名智慧妇人，10-31。每当我读到这些经节时，这位兼具才干与勤奋美德的妇人总是让我联想到手表。从外表我们可以看到她忙碌于操作的手，这22节经文描述她的工作和忙碌，我们看到她活出了神对于妻子、母亲和持家者的托付，但还有些内在的动力是看不见的，那是深埋在他心中，促使他规律地持守任务，激励他付出行动的能力。你我的内在也同样需要从神来的能力，以使我们付出行动，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。无论我们是否以为人妻子或母亲，若要完成神对我们身为女人的托付，心里没有这股动力，就无法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。倘若我们里面一无所有，没有神的灵在里面，我们就无法持守，无法有力量忠心地实践神的话语和旨意，我们无法行完所踏上的路程。我已经得着能使我们在追求神时维持新鲜、勤奋和动力的秘诀，即属灵成长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更像他的成长，能使我们的心刚强，并使我们顺服于他的命令。属灵成长从在耶稣基督里开始。生活该怎么过？你我有两条路可以走，有耶稣基督或是没有耶稣基督，这是黑白分明的二分法。圣经说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约翰1:5-12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生命。这正是我重生前28年的汉人光景。我成长在一个美好的家庭里，慈爱的双亲一直都尽忠职守地带我上教会，无论在教会或是在每天的家庭生活中，我都在神的真理中耳濡目染。然而我却缺乏一些关键性的属灵知识，其中之一是对耶稣基督没有正确的认识。我爱他，并且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但从没有想过神的儿子就是神。后来我读了一本书，里面有引用圣经的清楚教导，才让我明白耶稣基督是成为肉身的神，他曾经生活在世上，为了像我这样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赐给我们永生。 第二项缺乏是从圣经的观点来认识罪。至今我若回想起那几年的生命，仍会觉得诧异。我当时是真的爱神，爱耶稣，喜爱圣经，也相信圣灵和圣经中的神迹奇事，甚至也祷告，当然还是个好人。我既不偷不抢，也不杀人放火，我以为这样就够了。我对于每个人都是罪人的事实一无所知，参考罗马书3:23。按照逻辑推论，我既然认为自己没有犯罪，我也就不需要救助。我曾约略描述自己从前的生活。吉姆和我的婚姻在开始时并没有神的引领，我曾经行在远离丈夫和孩子的路上。有一天我站在厨房中央，凯瑟琳和科尼一左一右地抱着我的腿，我朝天举起拳头恐着说，我的生命不该只是如此。神听到我绝望的呼喊，他开始吸引我亲近他，并且清楚地认识他，认识他的儿子和我的罪。当他动工时，我终于明白我的确需要一个救主，而我在耶稣我的救主里找到了什么？新的开始。当你我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新的开始和重新出发的机会。过去的罪已蒙赦免，我也得着面对生命的智慧，有力量去做对的事。使徒保罗解释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5:17。神的爱和接纳。每当我心情低沉、丧志、怀疑、沮丧、消沉、气馁时，曾经有人告诉我，这些 D 开头的字都是从魔鬼来的。我会停下来提醒自己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无论生命看起来是如何，无论你有什么感觉都不重要，因为神的爱子已经接纳你了。的确，神的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，以弗所书1:6。神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，你能想象自己的生命中有神的能力运行在其中吗？当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就会发生这样的事。神会透过圣灵赐给你行善的能力，使你的生命产生变化，使你的生命有意义，使你能帮助人，为基督服侍众人。耶稣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1:8。神够用的恩典，无论你所面对的问题、困难、挣扎、痛苦是什么，神应许我们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哥林多后书12:9。无论你所面临的是试探、婚姻难题、 亲子关系的障碍，家庭的需要，个人的挑战，侍奉上的压力，或其他的困难的情况，神都应许我们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属灵成长，知识的追求。耶稣除了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的榜样，他使我们知道如何过讨神喜悦的生活。当我们看他的生命，可以看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路加福音2:52，有一句箴言，它是我经常性的挑战，反映出这类成长的重要性。聪明人心求知识，愚昧人口吃愚昧。箴言15:14。换一种说法，聪明的人努力地追求知识，但愚人不过偶尔清尝。他们口中所咀嚼的，大多是无意义而乏善可陈的言语。你我用什么来喂养我们的心？我们是否留心圣经上的警告，避免入口的败坏，出口的也败坏的威胁？我们能否用心的追求知识，使你宝贵的时间不浪费在无意义的事上？我有一个自我约束的方法，是听从一个姊妹特别的建议，使我在教导、书籍的涉猎、研究资料和侍奉上获益良多。他说，丽莎，你得准备五个大档案夹，建立五个大档案，也许你就和我当初听到这几个字眼时的反应一样，一头雾水。但在我解释之前，你甚至可以先采取行动，去买五个档案夹，定下成为专家的目标。下一步，选五个你想深入研究的主题，分别标在每个档案夹上。注意，请注意属灵范围内的主题。还记得箴言怎么说？你不希望口吃愚昧吧？为了帮助你定出五个主题来，你可以试着回答下面的问题。你希望以什么而知名？以及你希望你的名字能与什么样的主题连在一起？比方说，我有一位朋友，许多人会把他的名字和祷告联想在一起。只要我们教会需要有人教导祷告，或主领一天的妇女祷告会，或在一个特会中以敬拜和祷告开始，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他。20多年以来，他研究圣经里有关祷告的教导，细查圣经里每个祷告的男人和女人，读遍论及祷告的书，并且恒切地祷告。祷告绝对是他专精的范围之一，是他的五个档案夹的其中之一。我还有一位朋友，他以丰富的圣经知识而知名。当教会里的妇女需要开一个圣经概论或先知宗览的课程，我们就会打电话邀请贝蒂。另有一位朋友总是在教会团契里教导如何管理时间的议题。无疑的，这三个女人已俨然成为不同领域的专家。这几年以来，我收集了一连串来自我学生们的档案标题，让我分享其中一些来刺激你的想法。他们的范围包括实务性的主题、待客之道、健康、养儿育女、家务料理、 研读圣经的方式，神学理论，神的属性，信实，圣灵的果子，侍奉方面，咨询辅导，教导，服侍，妇女事工，德性方面，灵修生活，信心和爱的典范，敬虔的美德，也涵盖生活的形态，单身的，为人父母的，组织性的，寡居的，传道人的家庭，个人追求，圣洁，自制，顺服，知足，这些姊妹十年后很可能就升格为老师，或者可能出版书，你岂不想坐在他们的课堂上，或拜读他们的大作吗？然而，这些个人的属灵成长是为了将来的服事做预备，先充实你自己，让你在侍奉中能有所贡献。填充档案夹，现在开始在你的档案夹中放些资料，读任何相关的文章、书籍、专业杂志、新闻简报，参加相关的座谈会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交谈时，吸收他们脑子里的知识，寻找并增加你专业上的敏锐度，你的档案夹就会渐渐被填满。重要的是，翻开你的圣经，自己去看看这方面，神是怎么说的。毕竟，他的想法才是你首要的认知基础。我还在圣经上编码。你已经知道我的习惯是用粉红色的荧光笔画出和女人有关的经文。因此，对于我的五个档案夹的主题之一是女人，应该也不感到意外。除了用荧光笔标明外，我还在旁边的空白处标上英文字母 W 代表女人，另外还有 T 代表教导， TM 代表时间管理等等。一旦你选定了标题，而且编上代码，我保证你会既兴奋又期待，甚至在闹钟没响之前就醒来，一手拿着笔，一手急切地打开圣经，想知道在你所追求的知识领域上神有何等的智慧。当你一路探索此五项属灵知识时，别忘了因为个人属灵成长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能服侍众人。最近我在吉姆母亲的葬礼上有所领悟，使我在永生的世上与神再立了新约。我前面提过，罗伊斯活出了一句名言：人只有一生可活，生命都会过去，唯有为基督而行的事永远长存。每天从早晨起，罗伊斯就让属神的事充满在他心中，在接下来的一整天，他会在服侍中流露出他心里所充满的，使他身旁的人受惠。我们得救就必须要服侍，参考提摩太后书1:9，而其先决条件是我们的生命必须满有永生之道，必须有值得分享的事物。属灵成长，管理你的身体。你也许希望这个话题永远不要出现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管理身体的方式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侍奉以及生命的品质。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 哥林多前书9:27。以肉体的层面来说，管理身体的目的是为了自我操练，节制是神的恩赐。参考加拉太书5:23，他的灵在我们里面，给我们力量去抵挡试探，控制食欲，而不是让食欲控制我们，也就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有一位姊妹在生活和侍奉上都活力十足，每当我遇见她，就会问问对方是如何做到的。她总会谈到两件事，节制饮食和运动，这令我感到有些胆怯。倘若你的目标是拥有高品质的生命和一生有果效的服侍，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乃是关键所在。属灵成长，成为耶稣的样式。耶稣的成长不仅在智慧、心理，也在身量、生理，并神喜爱他的心也一起增长。参考路加福音2:52。哦，为了更像耶稣，你我要如何在这些方面有所成长？知识上的增长，如我们所看见的，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神渴望我们跟随他的脚踪，渐渐地更认识神。参考哥罗西书1:10，并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彼得后书3:18，我们为自己的祷告应该效法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所做的祷告。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腓立比书1:9，而我们应该将这些知识行出来，因为我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。雅各书1:22。有计划的与进行，知识的增长就像做一顿晚餐一样，你得要先有计划。倘若你的家人在6点钟就会坐在餐桌前，你自然的胸有成竹的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步骤。同样，若要在认识神的知识上有所增长，你得在固定的时间，你所选择的时间和固定的地方，你所选择的地方用固定的东西，笔、纸、读经计划表、参考书，任何你需要的工具，做固定的事。只要你去做，就能享用从神和他话语而来的丰盛宴席。每天做一些，做出一个计划，记住聊胜于无的原则。重要的是每天多少做一些，为了自我激励和期许，把你和神共处的时间记录下来。我还记得有一天，我拿起我的时间记录表，心想，主啊，我只不过有几天没做而已。但后来发现，原来我已经2个星期没有做了。属灵成长，团契的恩赐。当耶稣成长时，人喜爱他的心也增长。参考路加福音2:52。
试试以下三种方法来改善你的人际关系。留意你的思想，无可避免的，你对人的态度会显出你对他的观感，这又是一节箴言中的信息。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箴言23:7，批评、负面、伤害性和嫉妒的想法，不仅违背神的话语。参考腓立比书4:8，还会衍生出同样批评、负面、伤害和嫉妒的举动。所以你要操练自己，想到别人时多想想可爱、积极、正面、甜蜜的事。留意你的口，箴言31中的智慧妇人是，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。箴言31:26，若我们能像他一样，一定能增进我们的人际关系。若他的想法既没有智慧又不仁慈时，他一定会立刻闭口不言。留意你的态度，最能讨神喜悦又能得到人认可的事，就是成为众人的仆人。我们从神领受而来的仆人是否是要恭敬人，要彼此推让，罗马书12:10，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，能使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参考腓立比书2:4-5，你应该把焦点从自己身上移到他人身上。我们应该以别人的需要为导向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这样说也许是老生常谈，但你必须操练自己。比如说，别再谈论自己和我们的孩子的事，相反，多开口关心别人。也许我们必须学习一些好礼貌，因为有爱的人会以良好的态度待人。参考哥林多前书13:5。我喜欢按欧特兰所说的，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而你是其中之一。每当你走入一扇门，里面的人立即能感受到你是哪种人。你的态度不是表明我来了，就是你们在这里。他更进一步的用以下的描述来解释后者。西阿维女女人会在星期天早晨戴上花环，但此举绝非为了特定人士。他们到了教会会向神祷告，主啊，今天有谁需要我的花环？是新来的朋友吗？还是心情沮丧的人？带领我到那个人面前。你是否注意到你们在这里的人总是寻求以神的爱来安慰人吗？你若容让神使你成为合他心意的人，他就能使此事成真。心灵回响，身为基督徒，你我拥有各样的属灵福气。参考以弗所书1:3，这是何等令人喜乐。 我们充满神的美善。参考加拉太书5:22-23，神的灵，参考加拉太书4:6和服事的恩赐，参考哥林多前书12:7-11，罗马书12:6-8。现在我们既已满有这些祝福，就应分享给人，把生命投资在别人的身上，把祝福给出去，也传递下去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为何要留心经营自己的属灵成长之因，因为属灵成长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力量是来自于他的灵。所以我必须问你，耶稣是你的救主吗？他住在你的里面吗？毕竟唯有他的同在，才能使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。你是否以永生应许为乐？神已经应许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约翰福音1:12，以及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约翰福音3:16。身为神家庭中的一员，你也拥有基督的心，参考哥林多前书2:16。你是否能以神话语中的知识填充你的心，并将它传递出去？你是否将身灵献给神，对身体加以爱惜保养并节制，以使他得着最大的荣耀？你能否培养爱人的心，在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上如同基督的样式？神呼召你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路加福音10:27，并且让你在他里面所享受到的爱流露到你的灵舍和周围人的生命中，参考路加福音10:27。这也就是为何因属灵成长而刚强的心是如此重要。